这里是巴黎 AHG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7月22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倪楠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意大利中部周六清晨发生了里氏 4.2 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7月22号是布隆迪青年记者比吉里马纳失踪一周年的纪念日，总部位于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这两天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组织了纪念活动。中国和俄罗斯在波罗的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打击南部伊斯兰极端分子。菲律宾总统提议的延长军事管制措施得到了议会的通过。一名现年16岁的德国女孩欲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进行圣战，在伊拉克的穆苏尔市被抓获。法国前总统奥朗德打破沉默现身，称法国现在才开始受益于他当政时期的成就，并批评县政府有推卸与难民相关责任到各个协会身上之嫌。法国政府为劳工部补充发放2.59亿欧元援助寻求就业的人员，增加500,000个新培训计划。法国极右国民阵线截至本周六进行党内总结和改组，或将为党派改名。党副主席称绝非秋后算账。委内瑞拉大批示威游行人群继续呼吁总统马杜罗建设法治国家，警民冲突导致示威人群死亡人数破百。洛杉矶法医机构证实林肯公园主唱查斯特·贝宁顿系用腰带上吊自杀，此前并没有对自杀的原因留下只言片语。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意大利国家火山学中心今天清晨记录到了该国中部地区的一次地震，发生时间是4:13，里氏 4.2 级，震源深度14公里，震中位于阿奇拉省附近，有震感，但是截至目前并没有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报告。距离该地8公里处的阿马特里斯镇在2016年8月24号曾经遭受过里氏 6.6 级的地震的冲击，当时造成了将近300人死亡，周边有多个城镇建筑受损严重。同一年该地区又遭到过数次大地震的打击。7月22号是布隆迪青年记者比吉里马纳失踪一周年的纪念日，总部位于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这两天以各种不同形式组织了纪念活动，详情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记者无国界组织主编唐格拉斯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呼吁布隆迪当局打破沉默，他对本台法语记者说，当局对此极其沉默，我们甚至不知道对此开展了调查，我们也不知道任何调查结果。警方告诉我们应该去找司法部门，但司法部门却不愿意和我们对话。我们也自己去收集了材料，情况显示警方根本没有向失踪记者的同事和现场看到他被捕的目击证人了解情况。这就是说警方承诺展开调查，但却没有询问任何一位可以让调查取得进展的证人。在这名记者失踪后的几天里，面对警方的不作为，他的同事决定自己开展调查。尽管警方阻扰其同事这样的调查，他们还是在几天后在一道小河沟里发现了两具尸体，但当局甚至没有做基因鉴定或对尸体做身份确定的司法鉴定。本台法文网报道说，这名记者失踪时年仅37岁，他生前最后一次外出的原因是要会晤一名爆料人。他失踪前服务的报社是极少数依然能够在这一东非国家里从业的独立新闻机构之一。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和中国两国海上联合2017第一阶段的演习22号在波罗的海的海域举行，双方参加演习的兵力将开展联合防空、联合登临检查、海上搜救、航行补给等科目演习，详情请听方华的介绍。
俄中海上联合2017第一阶段演习今天在波罗的海海域举行，双方参演的兵力将开展联合防空、联合登临检查、海上搜救、航行补给等科目演习。演习总导演分别由俄罗斯海军副司令费多坚科夫和中国海军副司令员田中和担任。 此次的俄中海上联合2017军演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二阶段演习将于9月中旬在日本海以及鄂赫茨克海海域举行。俄方参演的兵力来自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参演的兵力包括导弹护卫舰、勇敢舰、守护舰和补给舰、苏-24战斗机、安-26运输机、卡-27直升机各两架以及陆战队队员等。中方参演的兵力来自中国的南海舰队，参演的兵力主要有中国海军054A 型导弹护卫舰运城舰、综合补给舰诺马湖舰以及导弹驱逐舰合肥舰和三艘舰载直升机和陆战队队员等。中俄之间的海上联合系列军事演习自2012年开始举行，每年一届，轮流在中俄附近海域举行。上一次的演习于去年9月12日到19日在南海海域举行。本次演习是第六次，演习旨在巩固发展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两军务实友好合作，增强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提高两国海军联合行动的组织指挥水平。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对此次中俄军演高度警惕。西方盟国已经在波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增加了军力。北约谴责俄罗斯在该地区进行挑衅性的演习。俄罗斯独联体国家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叶夫谢耶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中举行海上联合演习对北约国家而言是一种制约性的因素，是在向北约发出俄中在加强军事合作的信号，联演对俄罗斯而言非常重要。
菲律宾国会本周六投票以压倒性多数的赞成票通过将军事管制措施延长到今年年底的提案。此前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曾经提出希望能将棉兰老岛的军事管制措施延长到今年年底，以便部署军力打击盘踞在该国南部两个月之久的极端伊斯兰武装反叛势力。菲律宾国会今天三分之二的议员及261人给该提案投了赞成票。开会之前，政府曾经解释称目前涉事地区仍然见证着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影响力的增强，因此为了稳定该地区的局势，延长军事管制是有必要的。棉兰老岛位于菲律宾的南部，人口2.2亿，在今年5月23号进入军事管制状态，原因是马拉维市的部分地区被阿布萨耶夫反叛势力所占领，该组织被联合国认为与基地组织以及自称效忠于伊斯兰国的马乌德组织亲近。面对菲律宾政府军的陆空军围剿，该地区极端势力的影响力依旧不减。一名16岁的德国女孩日前在伊拉克的摩苏尔市被抓获，她原本试图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前往伊拉克进行圣战。这一消息经由德国司法机构所披露。该名女孩名叫琳达，上周被伊拉克士兵在摩苏尔市所抓获，同时被抓捕的还有多名来自伊拉克之外的别国女性。在他们藏身的管道当中，士兵们发现了自杀式爆炸腰带等物品。琳达已经从德国的家中消失了一年多左右，她曾经明显有过尝试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成员取得联系的迹象，并且改信了伊斯兰教。本周初，伊拉克官方曾经向德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提交了一份德国女性的名单，她们被怀疑和恐怖组织有关，或者已经入狱了。自从卸任之后就低调从事的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在这个星期五现身南部城市阿尔勒，对当地大约300名民众发表了演说，称法国现在才开始看到他当总统时期做的事情开花结果。奥朗德表示，有的时候不被民众所喜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历史会给出公正的判断。现在到了收获的时节，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当时我为了提高法国就业岗位数量而做的事情，让我的继任者马克龙现在如今有一个比较有利的局面。奥朗德表示，所有的总统，包括在任曾经14年之久的密特朗，肯定都在卸任之后多多少少抱有纠结的心理，因为我们都觉得本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有关他卸任之后是否还会在法国的政坛发挥余力，奥朗德截至目前遵守着他此前承诺过的第一阶段不会做太过的评论，保持一定距离。但是在难民问题上，奥朗德似乎稍有些被动，他表示难民不是当今独有的问题，难民一直都存在， 社会上的协会一直在这方面扮演着政治介入的角色，现在法国政府有推卸自身责任到各个协会上的风险，这不可接受。此外，他还在近期发布过几条推特，谴责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奥朗德本人从今年七月份开始休假，假期结束之后将正式出任名为法国投身其中的基金会的主席。该基金会位于巴黎，已经募集到了3000万欧元。为了完成法国前总统奥朗德任期内决定的援助寻求就业人员的计划，法国政府日前通过公报宣布向劳工部补充发放2.59亿欧元的款项，以支持增加50万个新培训计划的延伸。这一项措施本应该在去年就执行，但是增加培训的计划被延长到了2017年，这将为今年寻求就业的人数多提供20万个培训。该计划将分两步执行，上半年增设1.3万个培训，下半年增设7万个，全部完成之后将会耗资约9亿欧元。但是政府在今年年初财政预算统计时表示，将只有6.4亿欧元可以提供。
RFI。
法国的极右派国民阵线候选人马林·勒庞在刚刚过去的总统选举之中落败后的第三个月，该党正在进行经验研讨会，对其的教训和经验进行总结，并且有可能为了重振该党派而起一个新的名字。国民阵线党的副主席菲利波在本周六对外表示，在他们的研讨会上进行的反思并没有把走党首马林·勒庞的领导班子当成众矢之的，这次的研讨会也绝非是对总统选举以及此后的立法选举失败之后的秋后算账。菲利波强调，本次国民阵线的研讨会上并没有秋后算账，且气氛积极，具有建设性，这在其他的党派上是不太常见的。但是他同时强调，自己愿意和其他党派，例如极左派的共和国不屈服党的主席梅朗雄、右派共和党的瓦吉耶或者法国起义党的杜蓬埃尼昂进行讨论，看看其他的人们是都因为什么原因反对我们党派，也看看是否有机会扩大国民阵线的阵容。菲利波表示，我们各个党派没有陷入所谓的内战，我们需要具有建设性质的去认识到各自的分歧所在。在今天的研讨会上，这个极右派党将讨论欧元的存废问题。菲利波称，希望该党派继续放眼各类社会的问题。他称，我们不能一直揪着移民问题、安全问题或者伊斯兰教不放而不谈别的。在法国欧洲一台的一档节目当中，菲利波表示，马林·勒庞的领导力现在看来没有什么争议所在，但是如果2018年年初国民阵线党内有和他面对面的竞争者，那么勒庞的领导不是不可能成为争议。菲利波继续解释到，马林·勒庞在总统选举中卯足了劲儿，结果也创造了佳绩，我实在不知道还有能谁能够与他进行竞争。有关国民阵线的名字，菲利波表示应该让其成员自行裁决，由他们提出建议。委内瑞拉反总统大游行在动荡时局中继续进行着。在7月22号，该国呼吁总统马杜罗建设法治国家的示威群体死亡人数已经破百。四个月以来，委内瑞拉反对总统马杜罗的势力几乎天天上街游行，公开谴责马杜罗的治国方式，并且呼吁提前举行委内瑞拉的总统选举。这时常引发街头巷尾的警民暴力对峙甚至冲突。截至目前，在冲突当中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03人。本周五在阿根廷举行的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以及委内瑞拉多国的会谈上，各方向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发出了呼吁，希望他重建该国法治国家的宪法秩序。委内瑞拉的乱局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情绪。掌握在委内瑞拉的在野党手中的全国代表大会在上个星期五任命了13个法官和20个候补人选，但是支持总统马杜罗的最高法院迅速地判处这一任命违宪无效。今年5月份，马杜罗宣布要在7月30号启动制宪大会改写宪法，以便解决社会党政府和反对派全国代表大会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马杜罗的修改宪法的计划遭到了委内瑞拉国内反对派的强烈的抵触和谴责。反对势力认为，这是总统马杜罗希望绕开现有全国代表大会的做法，因为现有全国代表大会的多数派从2015年12月份开始就一直在反对势力的手中。本周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威胁到，如果马杜罗强行在7月30号把他领导的全国代表大会强加于委内瑞拉人民的话，那么美国将不会坐视不管，美国将 将不吝施加强力的经济制裁。马杜罗博斥称绝对不会放任美国公然的干涉委内瑞拉的内政。除了美国之外，多个拉美洲多国家、欧盟国家以及美洲国家组织也对委内瑞拉的情况表示出了担忧情绪，呼吁总统马杜罗放弃修改宪法的计划。陪伴很多人青春的林肯公园乐队主唱查斯特·贝宁顿日前自杀身亡。本周五，官方消息证实他系上吊自杀。这一消息得到了美国洛杉矶法医机构的发言人的证实。新闻继续，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欢迎您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方华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国务院21日宣布，出于对本国公民人身安全的考虑，将禁止所有美国公民赴朝鲜旅行。此举显然是华盛顿政府对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被朝鲜监禁导致死亡做出的反应。这位22岁的大学生在朝鲜被关押期间陷入昏迷，返回美国后死亡。一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卿蒂勒森下达了相关的禁令，禁令也包括禁止过境朝鲜。据美国官方统计，过去10年中，至少有17名美国公民被朝鲜拘留，目前仍有3人被关押在朝鲜的监狱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一份声明中说，出台禁令主要考虑到美国公民在朝鲜面临被捕和被长期监禁的高风险。禁令实行之后，所有持美国护照的人想要前往朝鲜必须获得特别批准。诺尔特说，国务院计划在下周正式公布该禁令，禁令将在正式公布30天之后开始实行。朝鲜高丽旅行社的负责人科尔雷尔向法新社表示，瑞典驻平壤大使馆向他们通知了美国的禁令。由于平壤与华盛顿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因此通常由瑞典驻朝鲜使馆以美国的名义传递信息。科尔雷尔说，公告实际上意味着美国人在朝鲜的旅游彻底结束。专门从事朝鲜旅游的青年先锋旅行社公布消息说，对于30天宽限期后仍将前往朝鲜的美国人，美国政府将宣布其护照失效。美国大学生就是通过该旅行社前往朝鲜旅行的。在瓦姆比尔死亡之后，这家旅行社便立即取消了组织美国游客前往朝鲜的旅行项目。朝鲜独裁者金正恩一意孤行，进行导弹试射和开发核武器，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但有关的制裁因为多种原因并未起到太多的切实作用，而近来爆出朝鲜经济的实际情况更是让人大吃一惊。韩联社报道说，据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21日发布的2016年朝鲜对外贸易动向报告，朝鲜去年对外贸易额不包括韩朝贸易为65.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7%。去年3月起，联合国安理会实施对朝制裁，朝鲜贸易额不减反增，实属意外。具体来看，朝鲜去年的出口额为28.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6%，进口额为37.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8%，贸易逆差为9.1亿美元，同比扩大5.4%。朝鲜出口最多的产品为煤炭等矿物原料和服装等，两者占贸易总额的68.1%。矿物原料出口额同比增长了10.2%，涨幅较大的还有鱼类、甲壳类，出口额大约为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4.9%，占比从2.4%提高到6.9%。朝鲜去年煤炭出口大幅增加了12.5%。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方面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煤炭出口量及出口额设限，但民用煤炭除外，因此煤炭出口受到的影响有限。加上现半年出口价格上涨，出口额有所增加。去年朝鲜对中国的贸易规模为60.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1%，贸易逆差为7.9亿美元，同比扩大了6.1%。朝中贸易在朝鲜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为92.5%。继中国之后，朝鲜主要贸易对象国依次为俄罗斯、印度、泰国、菲律宾。 日本对朝鲜实施单边制裁，自2009年以来，与朝鲜的贸易额为零。朝鲜进口最多的产品为原油、精炼油等矿物油，进口额为 4.4 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11.8%。 电气设备、锅炉、机械类进口分别为 3.3 亿美元和 2.8 亿美元，分列第二和第三位。汽车及其零部件进口为 2.6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31.7%。 有关的资料还显示，汽车及其零部件进口增加是因为平壤在推进现代化进程，货车需求增加。路透社分析说，尽管中国承诺今年2月开始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但从朝鲜进口铁矿等原材料则大幅增加。除了国营经济活动，朝鲜放开私营经济，让更多的个体户得以和中国进行食品交易。法新社称，私营领域经济活动给朝鲜国内生产总值贡献幅度可高达 25% 到 50%。 据此前的媒体报道说，北京自今年4月以来曾一度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除了暂停进口煤炭之外，还暂停了对朝鲜燃油的出口，令朝鲜油价飙升。不过没有迹象显示北京停止了对朝鲜的无偿原油供应。另外，中朝边境的走私贸易也遭受打击，使得朝鲜边境地区日用品和大米的价格暴涨。不过自5月下旬以来，中方开始拒绝进一步加大制裁朝鲜力度，反对切断朝鲜石油供应和禁止聘用朝鲜劳工等。7月初，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同朝鲜展开和平对话，主张朝鲜核开发和韩美的军演双暂停分步骤解决朝核问题。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夏荣编播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周六7月22日出刊的三份法国日报各以不同主题开篇。天主教十字架报趁暑假之际推出践行登山的周末专题。右翼费加罗报指出，巴黎市长在一连串限制车流量的举措下与汽车全面开战。在美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自动请辞后，争议始终不断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成为左翼解放报的封面人物。解放报的社论写道，我们无法每天都说特朗普的坏话，但相较前两任的美国总统，上任六个月的特朗普还真不是盖的。20%的时间花在高尔夫球场，以及36%的民众支持率。为了创造前面这两项成绩，特朗普不惜说了许多谎，签署好几个遭司法抵制的政令，还有接连被爆的通俄门事件等等。社论续道，就算一连串的争议与政策失误，令人称奇的是，在共和党的支持者中，特朗普还是有人望，这大概就得感谢共和党的价值观了。当然，特朗普本身也深谙婉转两边的艺术。解放报另一篇文章又说，特朗普总统最大的竞选承诺之一就是给美国人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目前看来，至少他替一个行业带来了蓬勃生机。根据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最近做的一项调研，发现美国深夜秀节目撰稿人如今很忙碌，都在忙着写稿挤兑特朗普，导致特朗普用容印影像桂冠，被美国深夜秀节目对得最多的总统。该调研结果显示，特朗普在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个100天里成为了1060个深夜秀嘲笑对乐的主角。例如 NBC 电视台擅长模仿政治人物的周六夜现场当然不会放过特朗普作为对象，节目也受到热烈欢迎，因为特朗普当选而苦闷的广大民众借此节目找到了出口。 周六夜晚也俨然成了反特朗普的集结中心。周六夜现场自特朗普上任后吸引的平均观众人数创下24年来的最高水平，第一季总的收视率同比增长 26%， 尤其是2月11日播出的这档综艺节目是8年来观众人数最多的一期，观众们踊跃收看亚历克·鲍德温再度模仿特朗普总统，梅丽莎·麦卡锡模仿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解放报指出，周六夜现场的制作人麦可兹坚称他的节目是非政治的，有一半是真的，任何一个电视人都不会舍弃特朗普团队作为目标。当特朗普以一个接一个的谎言吹嘘自己的攻击，当他一再创造替代事实，当他以粗鄙的言辞贬损他人，当他喝令保镖警卫教训他们一顿来对付抗议民众，或者是斯派塞摆明就是一个没准备好、知识不足、敌视媒体的白宫发言人，他们就主动提供了节目演出的主题。这个节目通常会找一个正在新闻浪尖上想打专辑或者是要出新片的名人当主持人。特朗普自己曾经两度主持这个节目，鲍德温则是节目史上最常出现的主持人。特朗普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灯，其实还没上任之前，特朗普就推文批评这个节目遭到无以复加。鲍德温回推，你若公布你的报税记录，保证不会更糟。另外，当一位周六夜现场的编剧以特朗普小儿子开玩笑的时候，因为触到舆论的红线而被无限期的停职。以上是由夏蓉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 Olivier 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是夏蓉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大力推动新南向政策，向东南亚国家开放免签，但据说却出现一些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请您为听友介绍一下好吗？
是，由于蔡英文坚持不承认九二共识，他一上台之后呢，两岸关系就日渐的恶化，那就可以预料到大陆市场跟大陆观光客来台的数量一定会受到冲击。所以蔡英文一上台就宣布推动新南向政策，就是希望台商除了西进大陆市场之外，也能够转向东南亚市场。那么大陆观光客不来的话呢，就希望吸引一些东南亚的观光客，所以呢，对东南亚国家就开放免签。那开放之后呢，东南亚来台观光客的成长的确也有小幅的增加，可是意料不到的是，泰国等等一些国家利用免签证的方便性来台卖淫的女性也大幅的增加。开放东南亚免签的前一年呢，台湾查获外籍人士卖淫的一年大约是150个人，泰国人只有一个人。那去年开放以后呢，一年大约抓到300人，泰国人有15个人，今年更是急速的成长，到今年五月的统计，就是前五个月而已，已经抓到将近300人，泰国人99人。那台湾警方现在也很担心，未来毒品啊或是枪支这些走私跟泛滥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那么除此之外，开放东南亚国家免签对台湾的贸易方面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没错，卖淫的是增加了，但是商务人士来台也增加了。台湾的外贸协会就透露，有免签之后啊，东南亚来台看台湾展览的一些商务人士增加很多。以今年六月初的台北国际电脑展为例，今年前20大参观者来源国当中，成长幅度比较大的就是泰国，成长了30%。 那其次就是印尼、印度跟越南这三个国家都成长了20%，俄罗斯也成长了14%。那这里面有许多国家都是台湾所谓的新南向的国家。那也因为这样呢，台湾的外交部已经宣布，泰国跟汶莱的国民来台湾的免签证措施的这个试办期间将延长到2018年7月，希望能够有助吸引更多新南向政策目标国家的旅客到台湾来观光跟洽商。
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巴拉圭总统卡提斯访问台湾，台湾当局除宣布给予巴拉圭免签证的待遇之外，同时一并也宣布了对拉丁美洲11个邦交国都给予免签证的待遇。这么大手笔的开放，在国际上是非常罕见的，会不会造成一些冲击呢？
是。台湾给美洲国家开放免签，原本只有3国，就是美国、加拿大跟智利。那这次蔡英文免签大放送，给加勒比海跟南美洲的友邦11个国家全部免签证的优惠。但是最新的消息显示，这些国家治安令人忧虑，很多国家都在谋杀率排行榜上的前几名。那这个事情呢，联合报曾经报道，一个知名的统计网站叫做 List25， 刚在今年的6月公布了全球前25名谋杀率排行榜。那台湾这次开放免签的11个邦交国，竟然有8个国家在这前25名里面。那这个排名它是依据联合国的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的资料，以每10万人在一年当中被杀害的比率高低进行排序。台湾这次开放免签的邦交国，瓜地马拉排第5名，萨尔瓦多第4，贝里斯第3，排第1的洪都拉斯更是每10万人在一年当中遭遇杀害的高达94.4人。那正因为这些邦交国的治安很差，台湾大幅开放免签，让各界忧虑未来是不是会对台湾治安造成冲击。
对于这些因为给予免签优惠对治安上可能造成的风险，台湾官方有什么说法吗？或者说有什么防范的措施？
是，台湾的移民署的说法是说，去年初台湾刚开始办理电子签证的时候，由于拉丁美洲跟加勒比海的邦交国除了巴拉圭之外都已经给了台湾免签证待遇了，所以台湾也就决定给这些11个邦交国电子签证待遇啊。去年初的时候，结果呢，一年多以来，这些邦交国的国民到台湾来，在台期间并没有出现跨国犯罪的情况，所以呢，台湾评估认为可以给予免签证的待遇。当然，台湾的官方也坦承，对于开放拉丁美洲邦交国免签，确实还是有些疑虑，所以呢，是在增加一些措施下来开放，就是有条件的啊，就是包括对方必须是土生土长的那个国家的人，或者是他居住多年完成规划的人士。如果是以投资的名义取得国籍，实际上他并不住在当地的人，那这种人就不能享有免签，以免遭到恐怖组织或者其他的跨国犯罪集团利用这个漏洞来进入台湾从事犯罪的行为。那总的来说呢，台湾现在已经对59个国家开放免签证，已经有164个国家给予台湾免签证或是落地签证。开放总是有利有弊，但是长远来看却是一个必然的方向。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谢谢明峰。
谢谢夏荣，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下个礼拜六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次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意大利中部周六清晨发生里氏 4.2 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7月22日是布隆迪青年记者比吉里马失踪1周年纪念日，总部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这两天以各种不同形式组织了纪念活动。中俄在波罗的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打击南部伊斯兰极端分子，菲律宾总统提议的延长军事管制措施得到国会通过。一名德国女孩欲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进行圣战，在伊拉克莫苏尔被抓获。 法国前总统奥朗德打破沉默现身，称法国现在才开始受益于他当政时期的政绩，并批评县政府有推卸与难民相关责任到各个协会身上之嫌。法国政府为劳工部补充发放2.59亿欧元援助寻求就业的人员，增加50万个新培训计划。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截至本周六进行党内总结与改组，或将为党派改名，党副主席称绝非秋后算账。委内瑞拉大批示威游行人群继续呼吁总统马杜罗建设法治国家，警民冲突导致示威者死亡人数破百。洛杉矶法医机构证实，林肯公园主唱查斯特·贝宁顿系用腰带上吊自杀，死前没有对自杀原因留下只言片语。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您收听本台的专题节目《今日亚洲》。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了。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将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主要内容，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您好。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哈萨克斯坦与一带一路未来能源绿色思路。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世博会，是中亚国家首次主办世博会，主题是未来的能源。中国国家馆以未来能源和绿色思路为两条主线，展示中国在传统能源转型、新能源开发和能源有效利用、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新成果、新技术，倡导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念。中国与哈萨克关系密切，习近平4年来3次访问哈萨克斯坦，而哈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也访华20多次。
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关系近年来有哪些重要的突破呢？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友好往来超过2000年，中国也是哈萨克斯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世界上第一个跨境经贸区，对中亚国家经贸安全、反恐等合作关系具有战略性意义。合作中心不时探索跨境金融业务，目前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创新前沿的阵地。
那中国的企业投资哈萨克斯坦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中国华信是名列财富全球500强的民营企业，也是中东欧投资最大和影响力最强的中国企业之一。他们重视在哈萨克斯坦的发展，作为世博会中国馆官方合作伙伴，中国华信用绿色能源点亮了中国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华信有个重要特点，即不是以单一企业合作或只做单个项目，更重要的是实现产业链甚至价值链的战略布局，更着眼于资源整合、合作共赢。而华信的海外布局也不忘融入当地社会。
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关系有哪些有特殊意义的部分？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东区有一条冼星海大街，纪念中国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冼星海在1943年从莫斯科辗转到阿拉木图，在这里度过他40岁生命中的最后2年半时间，受当地人民的关爱和照料，他创作了一批激情涌荡的传世音乐佳作，有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等。他收集和改编了大量哈萨克民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哈萨克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冼星海成了用音乐传递中哈友谊的使者。阿拉木图还构建冼星海故居。
那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的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的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曾经在缅甸北部果敢地区叱咤风云的女皇帝杨金秀逝世，享年93岁。她从小是男人个性，女扮男装，爱玩枪，骑马打仗，曾经带着儿子离开丈夫，实际统治果敢4年。她坦诚不喜欢男人，更不喜欢她的丈夫，也曾经花费巨资买了缅甸影后来当老婆。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 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的内容。感谢 Rilly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安排的专题节目《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二十国集团峰会于7月7日和8日在德国的汉堡举行。作为一个直接影响未来世界政治和经济的重要平台，二十国集团峰会吸引了各方的密切关注。峰会前夕及峰会期间，世界各地的抗议者陆续涌入汉堡，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海外多个中国民运组织则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前夕，在7月6日至7日举行了宪政民主民族自治2017年欧洲蒙维藏汉汉堡研讨会，并在随后的7日和8日在汉堡举行示威抗议，以吸引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关注。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来中国和亚洲民主论坛理事长费良勇先生，向我们介绍一下本次活动的主要情况。费良勇先生您好。
你好。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本次活动展开的情况、活动的主要内容以及所要达到的目的。本次活动动员了哪方人士，又有哪些组织参与？
这次我们的汉堡峰会活动啊，主要有两个内容。一个是7月7号和8号两个白天呢、我们是街头的抗议活动。7月6号和晚上呢，是蒙维汉藏几个民族的对话的研讨会。街头抗议活动的内容呢，主要是反对中共的专制腐败，就要求实施政治改革。我们基本的要求要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要求中国的文明要同世界的文明要全面接轨。也就是说，你不仅仅是像现在这样的那种经济接轨，我们还要求要政治接轨、法律接轨、文化接轨、社会接轨。中国要真正负起大国的责任，就是要为全球的经济、政治、文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具体说来，我们是要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各个民族人民的心声。我们认为呢，民主制度是中国唯一的前途和出路。我们要求中国呢提出一个政治改革的时间表，我们要求落实公正的民主政策。我们认为台湾呢是中国大陆的榜样和指路明灯，我们坚决反对台海战争，我们反对中共用武力来威胁台湾，反对在外交上来打压台湾，我们要求缓和两岸的关系，这对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都是有好处的。参加这次汉堡活动的中国组织有很多，包括了多个的民运团体、文化团体、人权团体、多个民族的代表。所以我就说呢，这次在汉堡举办了 G20+1 的国际论坛会议。 G20 当时指的是二十国集团的峰会，加一呢指的是反对派，当然这特别只是中国的反对派。参与的组织包含了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民主中国阵线总部、独立中文笔会，比如说中国共和党、中国海外民运联席会议、欧洲中国学社、内蒙古人民党，还有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还有喀木普什的莱茵马氏职业高校，有欧洲的汉藏文化交流协会，还有德国的学生学者联合会、民政的德国分部等等一些团体。那么参加的人士也是有很多。
中国的少数民族议题似乎是本次活动的重点，在此一问题上你们提出了怎样的诉求，通过研讨会又传达了怎样的信息？
在我们看来的话，民族问题的核心呢，还是政治权益的一个对等公平，经济利益呢要互利双赢，文化价值上呢要讲究要继承和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传承，说到底呢不是统和独的问题，也就是普世价值观的问题，核心问题还是人权和民主问题。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让 各个民族啊要和谐共存。我们支持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也就是不寻求独立，而是在中国的框架下实现高度自治，在保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让中国和平建立有序的实现民主化。这对中国各个民族啊都是有利的，对中共呢也是有利的，这容易获得全体中国人的支持。当然有人呢会提出独立诉求，我本人不支持分裂独立，但我始终坚持就说一个自由原则，就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作为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这个论坛我们是保证它一定成为一个自由的论坛，那就是说我们是搭建一个自由对话的平台，让各个民族、各个团体、各种势力都可以协商对话，让各种观点自由交锋。
你们提出了促进和落实真正的民族政策的主张，在您看来，真正的民族政策应该是怎样的政策？
真正的民族政策的基点还是坚持人权至上原则。我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也高于民主权，就是说你不能把一个民族的权利看得比人权还重要，那也是根本错误的。人民的权益和福祉是远远高于统一和独立诉求的。我们主张地方自治和民主自治，其实真正在民主国家，它每一个村、每一个县、每一个州，它都是自治的，因为它首脑都是民选的，它的主要政策都是自治的。所以呢，真正在民主的情况下，其实各个地方、各个民族都是自治的，不能强调只是民主自治，其实各个地方也是自治的。我们就是要尊重和维护每一个人的权益，绝不允许为了本民族的权益而侵犯其他任何民族的权益。我们主张民主平等，也就是说各个民族你不管你大小，那你都是平等的。当然在中国情况下还比较特殊，因为中国汉民族特别大哈，所以呢光用平等一词呢我认为还是不够的。我认为实际上呢，大民族对小民族呢应该有更多的尊重和照顾啊。另外一个很重要课题，那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去伪成真是民族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任何民族的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等都有精华和糟粕，你每一个人都应该反思本民族的文化、宗教等等，要清除糟粕，保存精华。我们要敢于批评别的民族与宗教践踏人权的落后面和阴暗面，但更要勇气就接受别的民族和宗教对于本民族、本宗教的批评意见。我们应该让各种文化和宗教自我完善，并促进各个民族的共同发展。此外，中国的少数民族啊，它人口虽然不多，他们占据的区域非常的广泛，而且少数民族的区域呢，它资源非常丰富，在开采资源的时候必须首先保障本地区人民的利益，在开采资源的同时呢，也必须高度保护自然环境，必须禁止掠夺性开采、破坏性开采。当然对少数民族的一些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我们都要高度尊重，即使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也只能善意地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但是最后要有各个民族啊，他们自己来决定取舍。
最后请您谈谈为什么选择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召开之际举办本次活动，并组织抗议示威，相关的活动是否引起了二十国集团首脑的关注？
因为二十国集团它是一个国际的经济合作论坛，它的结果是要促进全球化。我们认为的话，就是在经济和贸易发展之外，全球化还必须促进普世价值观的实现，要促进均富公正，促进环境保护。我认为这是全球化，就是除了经济以外啊，另外的三个重要任务。经济发展当然你就离不开资源和能源的开采，而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呢，资源和能源很丰富，所以我们需要采取特别的措施来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和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这对中国的持续发展、对于各个民族和平相处、共同发展都是有好处的。我们有已经有几个团体啊， 就是向 G20 的集团呢、发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们在中国禁蒙合作的同时要改善人权。那次的汉堡会议期间呢，还有13个参加这次汉堡峰会的一些团体呢，共同通过了一封致 G20 的那公开信，但核心问题就是要求他们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少数民族权益问题，还有都是提到了要求他们要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G20 峰会期间呢，当抗议团体很多了，据我所知道，整个汉堡有7万多人呢、参与了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左派、右派，全世界很多的政党都派到团体来了。但我们的诉求能不能够引起 G20 的关注，我们自己其实是很难评价的，但是我们会尽力去做，争取有影响。前不久我们拜访了欧洲议会的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那么我们也都向他谈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他们都表示会关注。当然一方面他们是官员文章，但另一方面呢，他们也可能在某些环境下也会提到中国的人权问题。但是目前有个趋向是说，各个国家的政治家他们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利益，这一点呢，那我们也无法要求他们把人权问题提高到一定的高度。汉堡 G20 那个峰会期间呢，大部分抗议人士的那些行动啊都是和平的，但是有少部分人呢、这次使用了攻击警察、烧毁汽车等暴力恐怖手段，我们对这些呢是表示严厉谴责的。由于那个有一些暴力恐怖，所以这次汉堡的气氛呢非常紧张，许多街道呢都被封锁了，一些地铁站还有很多公共交通都被封关闭了，大量的警察，特别是很多的那个装甲防爆车啊，来回的巡视，警笛的声音白天晚上通宵不断，天上还有很多直升飞机在巡逻，这种高强度的保卫措施是非常罕见的。
好，谢谢费良勇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节目。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Etienne et j'ai 18 ans. Je suis lycéenne. Je suis en France il y a 1 an. Les cultures de français et chinois sont totalement différentes.Et je ne comprends pas pourquoi vous prendre souvent rendez-vous à Paris. En fait, en Chine, on ne prend jamais le rendez-vous. Pouvez-vous expliquer pour moi ?
Kim 是来自中国的中学生，来法国时间不长，但已经感受到法中两国文化的差异。比如，他发现在法国不预约就办不了事儿，在中国就没这个必要。
Bonjour, Kim.
Bonjour.Enchanté.
Enchanté. Jing, tu savais qu'il existe des assistants personnels qui organisent, par exemple, les rendez-vous chez le médecin ou chez le coiffeur?
Peut-être ça existe, mais je n'ai jamais rencontré ces personnes, donc je ne connais pas trop.
Tu aimerais les rencontrer?
Bien sûr.
On y va?
Oui.
我们来到一家叫 Votre Assistant Personnel， 您的私人助理代理公司 L'Agence VAB。 这里给一些无暇管理生活作息的人提供帮助，帮他们安排预约。
Bonjour.
Bonjour, Madame Serfati.
Bonjour.
Enchantée, Madame.
Enchantée.
Merci de nous accueillir chez vous.
Nathalie Serfati 女士是这家机构的主管，她手下有3位私人助理，他们是 Emmanuel, Jad et Graziella.
Alors, venez, je vais vous emmener dans mon bureau et on va.
Merci.
这里令人想到律师事务所，书架堆满卷宗，墙上贴满日程表。
J'aimerais savoir qu'est-ce que c'est un assistant personnel et quoi c'est votre travail.
Alors, un assistant personnel, c'est une personne qui aide une autre personne à gérer son quotidien et tout ce qui lui prend du temps.
私人助理，帮助人们合理安排日常作息，避免他们为一些行政手续 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浪费时间 perdre du temps。
Qui a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comme...
Tout le monde.
Tout le monde.
Tout le monde a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Même si pour moi?
Toi, t'es un petit peu jeune, on va dire. Donc, t'as pas encore beaucoup de choses à régler dans ta vie.Mais dans quelques années, oui, tu auras besoin d'un assistant personnel.
这不是开玩笑吧？每个人都需要私人助理吗？好吧，金还年轻，他没有太多事儿需要别人帮忙处理。不过也难说，也许再过几年他就有这个需要了。
En général, en quelle démarche les gens vous appellent?
Par exemple, vous achetez une voiture, il faut faire une carte grise.Ils nous appellent également quand il faut constituer le dossier pour faire un passeport, la déclaration d'impôt par exemple, pour les déménagements par exemple, pour les changements d'adresse, ou pour inscrire les enfants dans les écoles, aux activités.
私人助理具体能帮到什么忙呢？比如帮你完成机动车注册，帮你换护照、报税单等等。你可能要问，为什么他们自己不能做这些事情呢？
Parce que ça prend du temps.Et la journée fait que 24 heures. Vous voulez changer votre ligne téléphonique. Vous pouvez passer des heures avec un opérateur téléphonique. Et ce temps-là, le client ne l'a pas. On ne veut pas le prendre. Et il a raison.
的确，有些事情的行政手续一大堆，比如换一家电信公司。如果你不想浪费时间，最好还是请私人助理代劳吧。
Donc, vous devez être très occupé.
On est très occupé, mais on apprend beaucoup de choses parce qu'il n'y a pas une journée qui ressemble à une autre journée.
每一天对 Madame Serfati 的团队都是新的挑战，他们会面对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情况。
Et avez-vous une petite histoire raconte pour vous?
Alors, des histoires, oui, il y en a quelques-unes. On a un client qui a une Ferrari depuis des années.Et il veut la vendre parce qu'elle est inutilisée. Donc Emmanuel a passé sa journée à chercher une clé et une façade de radiocassette d'une Ferrari.
比如昨天 ，Emmanuel 花了一整天的功夫帮助一位顾客在他家找法拉利跑车钥匙和插卡音响原装挡板。
L'acheteur, qui est un collectionneur, veut avoir les pièces d'origine.Et donc Emmanuel a passé son après-midi à chercher dans tout l'appartement la façade et la clé. Il a trouvé la façade, il n'a pas trouvé la clé.
这位顾客想把自己的法拉利跑车卖给一位收藏家，当然，人家要求所有零件全部是原装的。Emmanuel 找到了音响盒，但却没有找到钥匙。
Dis-moi, Jean, tu ne trouves pas ça étrange que ces gens s'occupent de la vie personnelle des autres?
Et un peu parce que pour moi, j'en ai pas besoin. Peut-être pour les autres qui sont très occupés et ils n'ont pas beaucoup de temps pour faire ranger sa vie, ils ont très très besoin d'eux pour aider.
金实在看不出这个职业有存在的必要。不过我可看出来了，所有花时间的行政手续，我都希望有人替我代劳。
这里是巴黎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意大利中部周六清晨发生里氏 4.2 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7月22号是布隆迪青年记者比吉里·马纳失踪一周年的纪念日，总部位于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这两天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组织了纪念活动。中国与俄罗斯在波罗的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打击南部伊斯兰极端分子菲律宾总统提议的延长军事管制措施得到了该国议会通过。一名16岁的德国女孩欲加入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进行圣战，在伊拉克的摩苏尔市被抓获。法国前总统奥朗德打破沉默线，声称法国现在才开始受益于他当政时期的成就，并批评县政府有推卸和难民相关责任到各个协会身上之嫌。法国政府为劳工部补充发放2.59亿欧元援助寻求就业的人员，增加50万个新培训计划。法国极右国民阵线党截至本周六进行党内总结和改组，或将为党派改名。党副主席称绝非秋后算账。委内瑞拉大批示威游行人群继续呼吁总统马杜罗建设法治国家，仅明称呼导致示威者人数死亡破百。美国洛杉矶法医机构证实林肯公园的主唱查斯特·贝宁顿系用腰带上吊自杀，此前他并没有对自杀的原因留下任何只言片语。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也感谢奥地利的技术合作。最后请听我们为您安排的一首法语歌曲，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
Mais c'est la fin pour moi du chemin de croix, je crois. Romain, Rome en un seul jour, amour. Romain, Rome en une seule fois, amour. Romain, parle-moi d'amour, parle-moi de toi, Rome en une seule fois.C'est un bien beau séjour, bien mérité, je crois. Nous prime cher, mais c'est toi que j'ai dans ma chair. Plus les lambeaux du temps jadis.